刘安吉门客，刘安吉门客，君主治理国家的方法，以无为的态度来处理事务，遵循不用言语的教化，保持清静而不妄动，坚持统一的法度而不动摇，顺应自然并任用臣下，督责臣下完成任务而不使自己劳累。因此，内心懂得规划而由师父来教导启发，口能说话而由行人来传达言辞，脚能行走而由向者来引导，耳能听闻而由执政者来觐见。所以考虑问题没有失策，谋划事情没有过失，言语成为规范，行为成为天下的表率，进退合乎时宜，动静遵循事理，不因为美丑而产生好恶，不因为赏罚而产生喜怒，名称各自得当，类别各自分明，事情都顺应自然，没有一样从自身出发。因此古代的君王帽子前垂挂玉串是用来遮蔽视线的，用黄棉塞耳是用来掩盖听觉的，天子宫外设置屏风是用来自我遮挡的。所以所治理的地方越远，自己所处的地方就越近，所治理的范围越大，自己所把持的东西就越小。眼睛胡乱看就会放纵，耳朵胡乱听就会迷惑，嘴巴胡乱说就会混乱，这三道关口不能不谨慎地守住。如果想要规范它，反而会背离它；如果想要修饰它，反而会损害它。天上的精气是魂，地上的精气是魄，他们返回到玄妙的居所，各自处在自己的位置，守住而不丧失，向上与太一相通，太一的精华与天道相通。天道玄妙静默，没有形状也没有规则，大的没有边际，深得无法测量，尚且与人一起变化，智慧无法完全把握。从前神农治理天下时，心神不向外驰骋，智慧不超出四境，心怀仁爱诚挚之心，雨水按时降临，五谷繁茂生长，春天生长，夏天长成，秋天收获，冬天储藏，每月视察，每季考核，年终献上功绩，按时品尝谷物，在明堂祭祀。明堂的形制有顶盖，没有四壁，风雨不能侵袭，寒暑不能伤害，从容地进入其中，以公正的原则养育民众，他的民众质朴稳重，正直诚实，不争执而财务充足，不劳累而工业成就，顺应天地的资源而与他们和谐一致，所以威严而不残暴，刑罚搁置而不用，法律减省而不繁琐。因此他的教化如神，他的土地南到交趾，北到幽都，东到阳谷，西到三危，没有不听从的。在这个时候，法律宽松，刑罚缓和，监狱空虚，而天下风俗统一，没有人怀有奸邪之心。末世的政事就不是这样了，君主喜好索取而没有限度，臣下贪婪凶狠而没有谦让，民众贫苦而愤恨争斗，做事劳苦而无功，智谋欺诈兴起，盗贼增多，上下互相怨恨，号令不能执行，向有关官员报告政事，不致力于返回正道，矫正根本，却从事修饰末节，削减自己的德性，增加刑罚，却想以此治理国家，这与拿着弹弓招引鸟，挥动木棍逗弄狗没有区别，混乱反而更加严重。水浑浊则于困迫，政令苛刻则民众混乱。所以那些养虎豹西向的人，为他们建造圈栏，满足他们的嗜好，调节他们的饥饱，避免触犯他们的愤怒，然而他们不能终享天年，是因为形体受到了劫持。因此君主多讥诮，臣下就多欺诈，君主多事端，臣下就多奸态，君主烦扰，臣下就不安定，君主多贪求，臣下就互相争夺，不从根本入手，却从事于末节，就像是扬起尘土来消除尘埃，抱着柴草去救火。所以圣人正是简约而容易治理，需求很少而容易满足，不施恩惠而仁爱，不说话而诚信，不追求而得到，不作为而成功，安然地保持纯真，怀抱道德，推举诚意，天下人跟从他，如同回声响应声音，影子跟随形体，他所修养的是根本。刑罚不足以移风易俗，杀戮不足以禁止奸邪，只有神妙教化最为可贵，最精纯的才是神。大声呼喊不过传到百步远，意志所到达的地方却可以超过千里。冬天的太阳，夏天的阴凉，万物都归向他们，却没有谁让他们这样。所以最精纯的形态不招而自来，不挥而自去，深远暧昧，不知道是谁做的，而工业自然成就。 智者无法称说，辩者无法形容。从前孙叔敖安然静卧，而楚国之人没有地方受到他锋芒的伤害。世南夷辽玩弄弹丸，而两家之难无法用言辞来化解。铠甲头盔，怒目握腕，用来抵御兵刃，相差太远了。七月伯说，刑罚斧钺用来解决灾难，太浅薄了。等待眼睛才能看见，等待言语才能命令，用来治理国家，太难了。瞿伯玉担任相国，子贡前去拜访他，问用什么方法治理国家。瞿伯玉说，用不治理的方法来治理。赵简子想要攻打魏国，派史岸前去观察。史岸回来报告说，瞿伯玉担任相国，不能出兵，坚固的官色险阻哪里能够达到这种效果。所以高咬哑巴而担任大理，天下没有残酷的刑罚，是因为有比言语更宝贵的东西。失旷瞎眼而担任太宰，晋国没有混乱的政事，是因为有比视觉更宝贵的东西。所以不说话的政令，不看的明察，这就是伏羲神农之所以成为师表的原因。所以民众被感化，不是听从君主说的话，而是顺从君主做的事。所以齐庄公喜好勇力，不禁止争斗，而国家多灾多难，逐渐发展到摧柱之乱。项襄王喜好女色，不禁止议论，而民众多混乱，累积到朝齐之难。所以最精纯的精神所感动，就像春气的生长，秋气的肃杀，即使是奔驰的一车也不如它迅速。所以统治人民的君主就像射箭的人，这里差之毫末，那里就相差数尺了。所以要谨慎对待用来感化民众的东西。容启七义弹琴，孔子就快乐了三天，这是被和谐所感动。邹忌一拨弦，齐威王就整夜悲伤，这是被忧伤所感动。在琴瑟上弹奏，形成声音，就能使人因此而悲哀或快乐。设置法律和赏赐，却不能移风易俗，是因为没有施行诚心。宁戚在车下唱着悲歌，齐桓公感慨而醒悟，最精纯的精神深入人心太深了。所以说听音乐的音调就知道它的风俗，看到它的风俗就知道它的教化。孔子向师襄学习弹琴，而懂得了文王的志向，这是从细微处看到光明。颜陵季子听鲁国的音乐而懂得了音，下的风尚，这是从近处认识到远处。创作于上古，流传到千年，而文采不灭，何况是同时代教化民众吗？商汤的时候，七年大旱，他在桑林之间用自己的身体祈祷，而四海的云聚集，千里的雨降下，怀抱质朴，献上诚意，感动天地，神谕传遍四方，令行禁止，这哪里值得称道？古代的圣王最精纯的精神体现在内心，而好无忘却在身外，说话符合实情，发号施令表明宗旨，用礼乐来陈设，用歌谣来讽诵，事业延续万代而不堵塞，横贯四方而不穷尽。禽兽昆虫都受到陶冶和教化，何况是执行法令呢？所以最上等的是神庙教化，其次是不让人做坏事，再其次是奖赏贤能而惩罚残暴，用秤衡量左右，没有偏私的对待轻重，所以可以作为公平的标准。用绳墨衡量内外，没有偏私的对待曲直，所以可以作为正直的标准。君主对于使用法令，没有偏私的好恶，所以可以作为命令。权衡轻重不差，蚊子头那么大，矫正弯曲不差，针锋那么细，矫正邪曲不偏私显僻，喜好不能歪曲，谗言不能扰乱，恩德无所树立，怨恨无所隐藏，这是运用术数而舍弃人心。所以治理国家的人不与这些相关。船浮在水上，车在陆地上转动，这是自然的趋势。木头撞击折断车轴，水湍急打破船只，不怨恨木石而责怪技巧拙劣的人，是因为智慧不包含在其中。所以道有了智慧就会迷惑，德有了心机就会险恶，心有了眼睛就会绚乱。兵器没有比意志更锋利的，而莫邪剑算是下等的。寇敌没有比阴阳更大的，而鼓声算是小的。现在权衡规矩，一旦确定就不改变，不因为秦楚而改变节操，不因为胡越而改变形貌，始终如一而不邪僻，方正行事而不流变，一旦成为标准，万事相传，而以无为的方式去做。所以国家有灭亡的君主，而世间没有废弃的道。人有困顿贫穷，而理没有不通达。 由此看来，无为是道的根本。所以，得到道的根本，应对万物无穷无尽，任用人的才能，难以达到大志。商汤、周武是圣明的君主，却不能与越人一起乘小船在江湖上航行。伊尹是贤能的宰相，却不能与胡人一起骑骡马而驾驭良驹。孔子、墨子博学通晓，却不能与山居者一起进入丛林险阻。由此看来，人的智慧对于万物来说是浅薄的，而想要普遍照耀四海、包容万方、不顺应道的规律，只依靠自己的才能，那么他的困窘就无法避免了。所以，智慧不足以治理天下。夏桀的力量能折断兽角、拉直铁钩、绞铁锁、捏铁块、追一大牲口、水里杀猿驼、路上捕熊皮。然而商汤用战车300辆在明条困住他，在郊门擒获他。由此看来，勇力不足以掌握天下，智慧不足以治理，勇力不足以逞强，那么人的才能不足以依靠，这是很明显的。而统治人民的君主不走出庙堂之上，却能知道四海之外的事情，是因为凭借事物来认识事物，凭借人来认识人。所以积聚众人的力量来举重，就没有不能胜任的。聚合众人的智慧来做事情，就没有不能成功的。坎井里没有猿驼，是因为狭窄。园圃里没有高大的树木，是因为狭小。举起重鼎，力量小的人不能胜任，等到把它移开，就不需要很多大力士了。所以，1000人的群体中没有超群的栋梁，10000人的聚集中没有废弃的工业。华流、绿耳这样的良马，一天能跑1000里，但如果让他们去捉兔子，就不如豺狼，因为技能不同。猫头鹰夜里能抓住跳蚤蚊子，明察秋毫，但白天即使睁大眼睛，也看不见山丘，因为行性不同。腾蛇在雾中游动而行，应龙乘云而飞升，猿猴得到树木就敏捷，鱼儿得到水就游得快。所以，古代制造车子、油漆的人不会画，凿孔的人不砍削，工匠没有2种技能，世人不兼任官职，各自坚守自己的职责，不能互相干涉，人人得到适宜的工作，物物得到安适的位置，所以器械不粗劣，而执事不怠慢。责任少的容易完成，职务少的容易守住，任务轻的容易权衡，君主掌握简约的职分，臣下效法容易做的功业，因此君臣长久相处而不互相厌烦。统治人民的道理，就像那祭祀时的施柱一样，庄严沉默而吉祥受福。所以得到的人不为丑恶做掩饰，不为了表面和善，一个人承受他不觉得多，万人蒙受他不觉得少。因此重视施惠，就像重视施暴一样，那么治理之道就通顺了。施惠崇尚不施，没有功劳而后加赏赐，没有牢记而给予高位，那么在职的人就会懈怠于职守，而游居的人就会急于升进。施暴就是胡乱诛杀，无罪的人被处死，行为正直的人被刑罚，那么修身的人就不会劝勉向善，而为恶的人就会轻易违反君主。所以施惠产生奸邪，施暴产生混乱，奸邪混乱的风气是亡国的风气。因此民主的治理，国家有被诛杀的人而君主没有发怒，朝廷有被赏赐的人而君主没有参与，被诛杀的人不怨恨君主，因为罪责恰当，被赏赐的人不感激君主，因为功劳所致。民众知道诛杀和赏赐的到来都在于自身，所以致力于功业，修养事物，不向君主索取恩惠。因此朝廷空旷而无人迹，田野开辟而无杂草，所以最高明的君主，民众只知道有他，桥梁立柱直立而不动，抚养都受他制约。君主清静淡漠而不急躁，百官就能得到治理。好比军中执掌旗帜的人，胡乱指挥就会混乱。智慧不足以带来大的安宁，智谋不足以安定危局，与其赞美尧而诋毁桀，不如掩藏聪明而返回修养道。清静无为，那么天会给予时事；廉洁节俭守节操，那么的会生长财富；处于愚拙而合乎道德，那么圣人会为他谋划。因此低下的人万物归向他，空虚的人天下送给他。君主治理正事，清明而不昏暗，虚心而弱化心智，因此群臣像辐条聚集车轴一样一同禁用，无论愚智贤不孝，没有不尽其才能的， 于是开始陈设礼法，建立作为根基。这是乘着众人的势力作为车，驾着众人的智慧作为马，即使是幽暗的荒野，险阻的道路也没有办法迷惑了。君主身居隐蔽处以避开造尸，闺门多重以避开奸贼，内不知闾里的情况，外不知山泽的形态，帷幕之外，眼睛不能看到十里之前，耳朵不能听到百步之外。天下的事物没有不通晓的，是因为灌输的渠道大，而斟酌的人多。所以不出门而知道天下，不窥窗而知道天道。凭借众人的智慧，那么天下就不足以拥有；只用心思考，那么连自身也不能保全。因此君主用德覆盖天下，不用自己的智慧，而依靠万人的利益，抬起脚走遍天下而得到利益，所以百姓把它举在上面不觉得重，放在前面不觉得有妨害，推举他而不觉得高，推动他而不觉得厌烦。君主的道是圆的，运转而没有尽头，化育如神，虚无因循，常处于后而不争先。臣子的道是方的，运转而没有固定的方式，议论正确而处事得当，做事率先倡导，守职分明，以成就功业。因此君臣之道不同就治理，相同就混乱，各自得到适宜的位置，处在恰当的地方，那么上下就能互相意识了。君主治理正事，虚心而弱化心智，清明而不昏暗，因此群臣像辐条聚集车轴一样一同禁用，无论愚智贤不孝，没有不尽其才能的，那么君主就能做到制约臣下，臣下就能做到侍奉君主，治国之道就明白了。文王智慧而好问，所以圣明；武王勇猛而好问，所以胜利。凭借众人的智慧，就没有不能胜任的；运用众人的力量，就没有不能成功的。千钧的重量，乌货不能举起，众人齐心，百人就有余力了。因此任用一个人的力量，那么乌货也不足以依靠；凭借众人的制约，那么天下也不足以拥有。大禹疏通江河，为天下兴利，但不能让水向西流。后稷开辟土地，除草种田，为百姓努力农耕，但不能让禾苗在冬天生长。难道是人事没有做到吗？是形势不允许，勉强推行不可能的事，而不遵循道理法则，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成功，何况当代的君主呢？车载重而马瘦弱，即使造富也不能到达远方；车轻马良，即使一般车夫也能让他快速前进。因此圣人行事，怎能违背道理法则，违反自然本性，把弯曲当作正直，把屈缩当作伸展呢？没有不依靠事物本身的资源来利用的。所以积聚众人的力量去做，没有不成功的；集中众人的智慧去做，没有不完成的。聋子可以让他做按摩筋骨的活儿，但不能让他听声音；哑巴可以让他守门，但不能让他说话。形体有所不全，能力有所不及，因此有一种形体就安排一个位置，有一种能力就承担一件事。力量能胜任任务，那么承担的人就不觉得重；才能符合事情，那么做的人就不觉得难。无论大小长短，各得其所宜，那么天下就整齐划一，没有什么可指责的。圣人兼而用之，所以没有废弃的人才。君主看重正直而崇尚忠诚，忠诚正直的人居于上位，秉持正道处理事务，那么缠宁奸邪的人就没有途径禁用了。就好比方和圆不能互相覆盖，曲和直不能互相容纳，鸟和兽不能同群，是因为种类不同，虎和鹿不能一起游玩，是因为力量不相等。因此圣人得志而居于上位，缠宁奸邪想要侵犯君主的人，就好像麻雀见到猫头鹰，老鼠遇到狸猫，一定没有活命了。所以君主的一举一动不可不谨慎，所任用的人得当，那么国家安定，上下和睦，群臣清静，百姓归附；所任用的人不当，那么国家危险，上下乖离，群臣怨恨，百姓动乱，所以一举不当，终身受害。得失的道理关键在君主。因此上面绳墨正直，下面木材就直，不是有其他事，而是因为遵循了修治的准则。所以君主果真正直，那么正直之事担当事务，而奸邪之人隐藏。人们之所以不抓玉石而抓瓜瓤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得不到玉石就不去冒犯。 如果君主秉持公正持平，像用绳墨衡量高低，那么群臣中怀袭而来的人就好像用鸡蛋投石头，用火投水。所以楚灵王喜欢细腰，百姓就有捡食挨饿的。越王喜欢勇猛，百姓就都处于危险中，争相赴死。由此看来，权势的秉用能够移风易俗。尧作为平民，不能以仁德教化义理之地，拮据于上位却能令行禁止。由此看来，贤德不足以治理国家，而权势可以改变风俗，这是很明白的。尚书说，一人友善，万民依赖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天下人多被民生迷惑，而很少考察实际。所以隐居的人因赞誉而尊贵，游说的人因辩才而显赫。考察他们所尊贵显赫的，没有别的原因，是君主不明确分辨利害之处，而看重众口之辩。治理国家就不是这样，谈论政事的人必须依据法律，而做事的人必须由官府管理。君主掌握名分来督责实际，臣子守住职责来贡献功绩。言论不能超过实际，行为不能逾越法律。群臣像车辐集中于车毂一样，没有人敢专权于君主。事情不在法律之中，但可以便利国家，辅助治理，一定要参验五行，暗中考察以观察其归宿，同时广泛听取以观察其变化，不偏袒一端，不结党一事，所以保持中立而普遍照耀，海内皆知，群臣公正，没有人敢做邪事，百官履行职守，务必贡献公正的实际。君主在上面精明，百官在下面努力，奸邪绝迹，各种工业日益增进，所以勇敢的人在军中尽力。混乱的国家就不是这样，有众人赞誉的人无功而受赏，守职的人无罪而被杀。君主昏暗而不明，群臣结党而不忠，说谈的人靠辩才游走，修行的人竞相屈服。君主发布命令，就有人用同类人非议，法令所禁止的，就有人用邪道违反。所谓智者致力于巧诈，所谓勇者致力于争斗。大臣专权，下级官吏把持势力，朋党勾结，以玩弄君主。国家虽然好像存在，古人说他已经灭亡了，而且不治理官职事务，却披甲当兵，不从事农耕，却有贤圣的名声，这不是用来治理国家的方法。奇迹鹿耳是天下跑得快的马，但驱赶它不前进，拉它不停下，即使愚人也不会用它来载重。现在治乱的机要，车辙痕迹可以看见，而世上的君主没有谁能察觉，这就是治国之道阻塞的原因。权势是君主的车舆，绝路是臣子的配头和贤乐，所以君主处在权势的要位，而掌握绝路的权柄，审查缓急的尺度，而适当掌握给予和收取的节奏，因此天下人尽力而不疲倦。君臣之间的相互对待，并非有父子的深厚骨肉的亲情，却竭尽全力，奋不顾身，不惜牺牲生命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形势使他们这样。从前豫让是中行文子的家臣，智伯攻打中行氏，吞并了他的土地，豫让背叛中行子而臣服智伯。智伯与赵襄子在晋阳城下交战，智伯战败被杀，国家被分为三家。豫让想要为智伯报仇，刺杀赵襄子，于是栖身生疮，吞炭改变声音，拔掉牙齿改变容貌，以一人之心而侍奉两个君主，有的背叛离开，有的想要以身殉主，难道是他的取舍厚薄形式不同吗？是君主的恩泽使他这样。纣王兼并天下，使诸侯朝见，人迹所到之处，舟船所通之地，没有不兵服的。然而武王率领三千甲卒在牧野擒获了纣王，难道是周人死节而引人背叛吗？是因为纣王的威德早已丧失，而武王的德意深厚，号令能够推行，疾风兴起波浪，树木茂盛招来鸟雀，这是相互感应的气。所以臣子在君主那里得不到他所想要的，君主也不能从臣子那里得到他所求的，君臣之间的施与是相互回报的形式。所以臣子尽力死节以报效君主，君主计算功绩，授予爵禄以表彰臣子。所以君主不能赏赐无功之臣，臣子也不能为无德之君而死。君主的恩德不能下达到百姓，却想使用他们，就像鞭打不愿前行的马。这就像不等下雨就希望庄稼成熟，是一定不可能的。 做君主的道理在于处于宁静以修养自身，节俭以作为下属的表率。宁静则百姓不被搅扰，节俭则百姓没有怨恨。百姓被搅扰则政事混乱，百姓怨恨则德行浅薄。政事混乱则贤者不愿出谋划策，德行浅薄则勇者不愿效死。所以君主喜好猛禽野兽，珍奇怪物，骄纵荒淫，不爱惜名利，奔驰打猎，出入没有定时，这样则百官事务混乱，劳役频繁，财货匮乏，万民疾苦，生计不能维持。君主喜好高台深池，雕琢刻镂，锦绣花纹，细格粗布，绮罗刺绣，宝玩珠玉，则横征暴敛，没有限度，而万民财力枯竭。尧拥有天下，并非贪图万民的富有而安享君主的地位，而是因为看到百姓为利益相争，强的欺凌弱的，人多的欺侮人少的，于是尧亲自践行节俭的行为，并明确相爱的仁德以和睦团结百姓。所以他的茅草屋顶不加修剪，坐木船子不加砍削，大车不加彩绘，蒲席不加边缘，肉汁不加调料，糙米不精，巡视天下，推行教化，辛劳为天下，周游五岳。难道是他奉养不足，不够快乐吗？他是把整个天下当作社稷，并非为了私利。年老至衰，就把天下传给舜，就像退行脱掉草鞋一样容易。衰败的时代就不是这样。一天之内拥有天下的财富，处于君主的权势，就竭尽百姓的力量，以满足耳目欲望，心思专在宫室台榭、池塘苑囿、猛兽熊皮、完好珍怪。所以平民连糟糠都吃不饱，而虎狼熊皮却吃饱了草料。百姓连粗布短衣都不完整，而宫室中却穿着锦绣。君主给予这些无用之功，百姓黎民在天下憔悴，所以使天下人不能安于其本性。君主的居处像日月一样光明，天下的人都侧目而视，侧耳而听，伸长脖子，踮起脚跟望。所以不淡泊就无以显示德行，不宁静就无以到达远方，不宽大就无以覆盖万物，不仁慈就无以安抚众人，不公平就无以决断。所以贤明的君主用人就像巧匠加工木材，大的用来做舟船柱梁，小的用来做船桨榫头，长的用来做屋檐船子，短的用来做短柱斗拱，无论大小长短，各得其所宜，规矩方圆，各有各的用途。天下万物没有比乌头更毒的了，然而良医把它装在袋子里收藏，是因为有用。所以灵莽中的木材尚且没有可抛弃的，何况人呢？现在朝廷所不举用，乡里所不称誉的，并非那个人不好，而是因为让他做的官不是适合他的职位。路上山时獐子不能追上，等他下山时牧童也能追上他，才能有长短。所以有雄才大略的人不能要求他敏捷灵巧，有小智慧的人不能任用他承担大功。人有其才，物有其行，有的人承担一件事就太重，有的人承担百件事还嫌轻。所以审查毫厘小计的人必定遗漏天下的大树，不忽略小事的人往往困惑于大事的举措。就好像狸猫不能让他去搏牛，老虎不能让他去捕鼠。现在人的才能，有的人想要平定九州，兼并四方，保存威国，延续绝世，志在坚持正道，匡正邪僻，解决烦难，治理纷乱，却用规格中的礼仪、巫事之间的琐事来要求他。有的人奸佞巧诈，具备小计，谄媚进献，取悦君主，顺从乡俗，降低标准，迎合众人耳目，却把天下之权、治乱之机交给他。这就像用斧头去剪毛发，用刀去砍伐树木，都失去了应有的用途。君主是用天下的眼睛来看，用天下的耳朵来听，用天下的智慧来思考，用天下的力量来争取。所以号令能下达，而臣下的情况能上闻。百官修养相同，群臣像车服集聚，高兴时不因此赏赐，愤怒时不因此诛杀。所以威势树立而不废弛，聪明光明而不被蒙蔽，法令明察而不苛刻，耳目通达而不昏暗，好坏的情况每天呈现在面前而无所违背。所以贤者竭尽其智，不孝者竭尽其力，恩德覆盖而不偏私，群臣勤勉而不懈怠， 近者安于其本性，远者怀念其恩德。之所以这样，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得到了用人之道，而不倚仗自己的才能。所以，借助车马的人，脚不劳累而能到达千里；乘坐舟船的人，不会游泳而能渡过江海。君主的心情，没有不想总揽海内智慧，用尽众人力量的。然而群臣中想要表达忠心，献出忠诚的，很少不陷于困境。假使言论正确，即使是平民百姓、樵夫，也不可抛弃。假使言论错误，即使是倾向人君，在朝廷上献计献策，也不一定可用。是非之所在，不能以贵贱尊卑来论。所以，民主听群臣之言，其计谋可用，就不以进言者地位低为羞；其言论可行，就不要求他的辩才。昏君则不然，他所喜爱亲近的人，即使挟取不正，也不能看见；疏远卑贱的人，即使竭尽全力，尽忠尽节，也不能知道。有进言的人，就用言辞使他困窘；有进谏的人，就加罪诛杀。像这样想要光照海内，安定万方，就像塞住耳朵而听清浊之声，遮住眼睛而看青黄之色，离聪明也就太远了。法是天下衡量的标准，也是君主的准绳。公布法令是为了惩罚不法之人，设置赏赐是为了奖赏应当受赏的人。法令确定之后，符合标准就赏，违反标准就罚。尊贵的人不减轻处罚，卑贱的人不加重刑罚，犯法的人即使贤能也一定惩罚，守法的人即使不孝也无罪。所以公道畅通而私道阻塞。古代设置官吏是为了禁止百姓，使他们不得放纵；设立君主是为了约束官吏，使他们不得专断；法及礼仪是为了禁止君主，使他不得擅自决断。没有人能够放纵，那么道就胜利，道胜利而礼就通达，所以回归到无为。无为并不是说凝滞不动，而是说事情不凭主观意志而决定。寸的长度源自于道芒，道芒源自于日影，日影源自于形体，形体源自于影子，这是度量的根本。音乐源自于声音，声音源自于音律，音律源自于风，这是声音的根源。法源自于义，义源自于众人的事宜，众人事宜合于人心，这是治国的关键。所以通晓根本的人不会在末节上混乱，看清关键的人不会在细节上迷惑。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也不是从地下生出来的，而是产生于人间，反过来又用来端正自身。所以自己有优点不非议别人，自己没有缺点不强求别人。所立下的法律不应在上位者而废止，所禁止于百姓的自己也不做。所谓亡国，并非没有君主，而是没有法律。变更法律，并非没有法律，有法律而不使用与没有法律一样。所以君主立法，先要以自身为检点，作为仪表，所以法令能施行于天下。孔子说，自身正，不命令也能推行；自身不正，即使命令也不服从。所以禁令能约束自身，那么法令就能施行于百姓了。圣明君主的治理就好像造父驾车一样，在缰绳和嚼子之间协调一致，通过口舌的调节来控制快慢，在心中确定准则，在手掌之间掌握节奏，内心有所得，外表合乎马的心意，因此能够进退符合绳墨，转弯符合规矩，选择道路到达远方，而气力还有余裕，确实是掌握了其中的方法。所以权势是君主的车舆，大臣是君主的驷马，身体离开车舆的安稳，而手失去驷马的控制，而能不危险，从古至今没有过。所以车马不协调，即使是王良也不能驾车远行；君臣不和睦，即使是唐尧、虞舜也不能治理好国家。掌握方法而驾驭它，那么管仲、晏婴的智慧就完全发挥出来了。明确名分而昭示他们，那么道直、庄敲的奸邪就会停止。靠着阶梯而窥视井底，即使视力好也不能看见自己的眼睛，借助镜子的明亮来照它，那么一寸一分都可以查看到。所以民主的耳目不劳累，精神不枯竭，事物来了就观察它的现象，事情来了就顺应它的变化，近处不混乱，远方也得到治理。所以不用偶然的方法， 而实行必然的道理，因此万事举措都没有失策。现在那些驾车的人，马的身体与车调和，驾车者的心意与马调和，那么经历险阻到达远方，进退周旋，没有不如意的。即使有奇迹鹿耳这样的良马，如果由奴仆来驾驭，那么马反而放纵自己，而人不能控制它了。所以治理者不以自己正确为贵，而以自己不能做错事为贵。所以说，不要使人们有可欲的东西，不要说不要追求；不要使人们有可夺的东西，不要说不要争夺。这样，那么人才就会释放，而公道得以实行。美好的用准则来规范，不足的通过使用来建设，所以天下可以统一。放弃执事而听信毁誉，抛弃公公而任用朋党，那么奇才轻佻而越级，守官的人被阻塞而不敬。这样，那么民俗在国家混乱，而功臣在朝廷争斗。所以法律度量是君主用来控制臣下的，放弃而不用，就好像没有缰绳嚼子而奔驰，众多臣下百姓反而玩弄他们的君主。所以有方法就控制别人，没有方法就被别人控制。吞舟的大鱼游荡而离开水，就被蝼蚁控制，因为离开了他的居所。猿猴离开树木，就被狐狸擒获，因为不是他的处所。君主放弃所守的而与臣下争夺，那么有司用无所作为来保持职位，守职的人用顺从君主来取悦。因此人臣隐藏智慧而不用，反而把事物转嫁给君主。富贵的人对于劳苦，通达事理的人对于明察，骄纵的人对于恭敬，其态势赶不上君主。君主不任用贤能，而喜欢亲自去做，那么智慧日益困窘，而自己承担责罚。方法在臣下那里穷尽，就不能伸张道理；行为在国家败坏，就不能独自控制。智慧不足以治理，威严不足以行诛，就无法与天下交往。喜怒在内心形成，嗜欲表现在外，那么守职的人背离正道而阿谀君主，有司枉法而跟从风气，赏赐不相当功劳，诸罚不相应罪行，上下离心，而君臣互相怨恨。因此执政者阿谀君主，而有罪过就没有办法责罚他。有罪而不诛罚，那么百官烦乱，智慧不能解决，毁誉萌生，而明察不能照见。不端正根本回归自然，那么君主越劳累，臣下越安逸。这就像代替厨师宰割牲畜，代替大将砍削。与马赛跑，筋断了也不能赶上，上车拿起缰绳，那么马死在车辕下。所以伯乐相马，王良驾车，民主乘坐，没有驾象之劳而到达千里，是凭借别人的资质作为翅膀。所以君主无为而有持守，有为而无丝毫。有所作为就会产生谗言，有丝毫就会产生谄谀。从前齐桓公喜好美味，而一牙烹煮自己的长子来进献。于君喜好宝物，而进献公用碧玉骏马引诱他。胡王喜好音乐，而秦穆公用女乐诱惑他。这些都是因为利益而被别人控制。所以善于建立的不拔除。火是热的，但水能熄灭它。金属是坚硬的，但火能融化它。木头是强硬的，但斧头能砍伐它。水是流动的，但土能阻挡它。只有造化者，万物不能胜过它。所以内心的欲望不流露叫做窘，外邪不能侵入叫做塞。内心窘闭，外部堵塞，什么事情不能调解？外部关闭，内心窘闭，什么事情不能成功？不使用而后才能使用它，不作为而后才能作为它。精神劳累就会散失，耳目过度就会枯竭。所以有道的君主消除思想意念，清静虚无以待，不自我夸耀言论，不争夺事物，循民择实，使用官吏，任命而不诏令，责求而不教导，以不知为道，以怎么办为宝。这样那么百官的事务各有所持守，掌握权势的柄把，对于教化民众就容易了。魏军一时子路，是因为权势重。齐景公、齐桓公以管仲、晏婴为臣，是因为地位尊贵。怯懦的人制服勇敢的人，愚笨的人控制智慧的人，是因为他们所依托的权势占优势。所以树枝不能大于树干，末梢不能强于根本，那么轻重大小有用来相互制约的。就像五指附着于手臂，搏击抓取，没有不如意的。这是说小附着于大。 所以得到权势便利的人所持有的很小，所存在的很大，所持守的很简约，所控制的很广大。所以十为粗的木头支撑千钧重的房屋，五寸长的门栓控制开合的门，难道是因为它的材质大小足够吗？是因为所处的位置关键。孔丘、莫迪、修习先生的方术，通晓六艺的学说，口说他们的言论，亲身实行他们的志向，仰慕道义，追随风尚，而为他们服役的人不过几十人。假如让他们居于天子的位置，那么天下到处都成为儒墨了。楚庄王因为文无畏死在宋国而悲伤，挥袖而起，衣冠相连于道路，于是成军于宋城之下，是权势重。楚文王喜好戴谢冠，楚国效仿他。赵武灵王用背带俊道上朝，赵国也画之。如果让一个普通百姓即使戴谢冠配备带俊道上朝，就免不了被人嘲笑。民众喜好善良，乐于正道，不等待禁止诸罚而自然符合法度的，万人中没有一人。下达必须执行的命令，顺从的人得利，违逆的人遭祸。太阳的影子还没有移动，而海内没有不被约束的，所以握住剑锋，用它来离开北公子，司马蒯聩也不能使他迎敌。握住剑把，招引剑末，那么平常人也能用它制胜。现在让乌霍、吉帆从后面牵牛尾，牛尾拉断也不顺从，是因为逆反。如果用桑条穿过牛鼻，那么五尺高的童子牵着牛走遍四海，是因为顺从。七尺长的饶桨用来控制船的左右，是凭借水力。天子发号施令，令行禁止，是凭借民众形成势力。防范民众所害的，开通民众所利的，威严施行，就像打开堤坝，掘开池塘。所以顺流而下容易到达，背风而驰容易行远。齐桓公建立政教，除去食肉的野兽，食素的鸟类，细网的罗网，三项举措而百姓喜悦。纣王杀死王子比干而亲骨肉怨恨，砍断早晨涉水者的腿而万民背叛，两项举措而天下丧失。所以仁义不能普遍利于天下民众，但利一人而天下跟从。暴虐不能全害海内民众，但害一人而天下背离。所以齐桓公三项举措而九次会盟诸侯，纣王两项举措而不能成为匹夫。所以举措不可不审慎。君主向民众征收赋税，必须先计算每年的收成，衡量民众的积蓄，知道饥馑有余不足的数字，然后取车于衣食，供养其欲望。高台层陷，街屋连阁，不是不华丽，但民众有挖洞穴狭小房屋用来栖身的，民主不感到快乐。肥肉美酒干脆食物，不是不美味，但民众有糟糠蔬素不能入口的，民主不觉得甘甜。方正之床柔软的席子，不是不安宁，但民众有处在边城冒犯危难死于沼泽暴尸荒野的，民主不安心。所以古代的君主对于民众是忧伤的。国家有饥饿的人，吃饭不重口味；民众有寒冷的人，冬天不穿皮裘。年成丰收，民众富足，才悬挂钟鼓，陈列干戚，君臣上下同心同乐，国家没有哀伤的人。所以古代制作金石管弦乐器，是用来宣泄快乐的；兵戟斧钺是用来装饰愤怒的；商酌祖豆筹作的礼仪是用来表达友善的；丧服草鞋捶胸顿足哭泣是用来表达哀痛的。这些都是内心充实而表现在外。到了乱主，取用于民而不衡量他们的力量，求于下而不计量他们的积蓄，男女不能从事耕织之业来供给君主的需求，用力勤劳而财货匮乏，君臣互相怨恨。所以民众到了焦唇沸干，有今天无积蓄，而才开始壮大钟击鸣鼓吹竽声弹琴瑟，这就如同穿着甲胄进入宗庙，披着罗纨参加军队，失去了音乐产生的缘由。民众的生活，一个人踏着耒耜耕种，不过十亩中等田地的收获，一年的收成不过每亩四十，妻子老小依靠他吃饭，时常有涝旱灾害的忧患，无法供给君主的征赋车马兵籍的费用。由此看来，那么人的一生可怜啊。天地之大，计算三年耕种而多于一年的粮食，大约九年而有三年的积蓄，十八年而有六年的积存，二十七年而有九年的储备，即使有涝旱灾害的祸殃， 民众也不会困穷流亡。所以国家没有九年的积蓄叫做不足，没有六年的积存叫做困急，没有三年的积蓄叫做穷乏。所以有人君民亡，他们取用有节制，自养有法度，那么能得到天地的承受，而不遭受饥寒的祸患了。如果贪主暴君扰乱其下，侵夺其民，来满足无穷的欲望，那么百姓就无法承受天和而履地德了。粮食是民众的根本，民众是国家的根本，国家是君主的根本。所以君主上顺应天时，下竭尽地财，中间使用人力，因此群生成长，五谷繁殖，教导民众养育六畜，按时种植，努力修治田畴，资植桑麻，肥瘠高下各因其宜。丘陵山坡险地不生五谷的，用来种植竹木，春天砍伐枯槁，夏天采摘瓜果，秋天积蓄蔬食，冬天砍伐新柴，作为民众的资用。所以活着不缺乏用度，死后不抛弃尸体。所以先王的法度，打猎不捕尽群兽，不取幼兽和鸟卵，不合泽而渔，不焚林而猎。柴没有祭兽之前，居服不得不渔也。塔没有祭鱼之前，网谷不得入于水。鹰隼没有搏击之前，罗网不得张于溪谷。草木没有落叶之前，金斧不得入山林。昆虫没有蛰伏之前，不得用火烧田。怀孕的动物不得杀，鸟卵不得取，鱼不到一尺不得捕，猪不到一年不得吃。所以草木的萌发像蒸汽，禽兽的归来像流泉，飞鸟的归来像烟云，有用来招致它们的方法。所以先王的政令，四海之云到来时就修整封疆，蛤蟆叫燕子来时就开通道路，鹰降百泉时就修建桥梁，昏星中天时就致力于种谷，大火星中天时就种黍豆，虚星中天时就种冬麦，卯星中天时就收获蓄积，砍伐新木，上告于天，下布于民。先王用来顺应时令修备，富国利民，充实空旷，招来远方，其道理完备了。不是能亲眼看见而亲身实行，是想要有利于民。想要有利于民，不忘于心，那么官吏自然完备。心对于九窍四肢不能专管一事，然而动静听事都以心为主，是因为不忘想要有利于他们。所以摇行善而众多善行到来，结行恶而众多恶行到来。善积累则功业成就，恶积累则祸患极点。凡人的论说，心要小而志向要大，智慧要圆通而行为要方正，才能要多而事物要少。心要小的原因是考虑祸患未发生之时，防备灾祸未发之前，警戒过失，谨慎细微，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。志向要大的原因是兼容包纳万国，统一不同风俗，覆盖所有百姓，如同合为一族，是非像浮条汇聚于车骨。智慧要圆通的原因是循环运转，终始无端，旁流四达，如深渊泉水不竭，万物并起，无不响应。行为要方正的原因是直立而不弯曲，素白而不污染，穷困不改变操守，通达不放纵心智。才能要多原因是文武兼备，动静合宜，举动废止，取尽其宜，无所抵触，无不适宜。事物要少的原因是掌握权柄，把持方法，得到要领来应对重视，执守简约来治理广大，处于安静，持守中正，运转于玄机枢轴，以一合万，如同符节相合。所以心小的人能静止于微细，志大的人无不包容，志圆的人无所不知，行方的人有所不为，能多的人无不治理，事少的人是简约所持守。古代天子临朝听政，公卿直言劝谏，博士进献诗歌，乐师诵读箴言，百姓传话议论，史官记录过失，宰臣撤检膳食。即便如此仍觉得不够，所以尧设置了工人击鼓进谏的鼓，顺利了工人书写批评的木牌，汤设有专门主持公正的官员，武王设立了警示戒慎的尧鼓，过失哪怕只有毫厘之差，也早已有所防备。圣人对于善行，无论多小都加以采纳，对于过失，无论多微小都予以改正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都能坦然面对天下而南面称王。在那个时代， 听到高鼓声才进食，奏拥月食才撤席。饭后祭祀灶神，行事不用巫祝，鬼神不敢作祟，山川不敢降祸，可以说是最尊贵的了。然而他们仍然战战兢兢，一天比一天谨慎。由此看来，圣人的心是谨慎渺小的。诗经说，这位文王小心翼翼，虔诚侍奉上帝，因此获得多福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。武王伐纣时，发放巨桥的粮食，散发露台的钱财，修整比干的坟墓，表彰商容的里门，朝拜成汤的宗庙，释放被囚禁的箕子，让他们各自安居故宅，耕种自己的田地，不分新旧，只亲近贤人，使用并非自己原有的资源，任用并非自己原先的臣属，安然如同本来就属于自己一样。由此看来，圣人的志向是宏大的。文王周公观察得失，辨览是非，尧舜之所以昌盛，桀纣之所以灭亡的原因，都记载在明堂之上，于是他们简化智慧，广泛咨询，以应对无穷的变化。由此看来，圣人的智慧是圆通的。成王康王继承文王武王的基业，坚守明堂的制度，观察存亡的轨迹，看到成败的变化，不合道义的话不说，不合道义的事不做，言语不轻易出口，行为不随意而为，选择善事然后才去做。由此看来，圣人的行为是方正的。孔子的通达智慧超过长虹，勇气胜过孟奔，脚步能追上野兔，力气能举起城门的门栓，才能也很多了。然而他的勇力不为人所知，技巧不为人所传，专心推行教化之道，从而成为素王，所做的事也很少。春秋记载了242年间52个国家灭亡，36个国君被杀，表彰善行，贬斥丑恶，以成就王道，论说也很广博了。然而孔子被围困在匡地时，面不改色，弦歌不停，身处死亡之地，遭遇患难的危险，但坚守道义，秉持真理，而心智不惧，这分寸也很明白了。他担任鲁国司寇时，审理案件必定做出判决，撰写春秋时不谈论鬼神，不敢专断，自以为是。圣人的智慧固然已经很多了，但他们所持守的原则简约，所以一举一动必定荣耀。愚人的智慧本来就少，他们追求的事情很多，所以一行动就必定困窘。吴起张仪智慧不如孔子墨子，却去争夺万圣之国的君主，这就是他们被车裂肢解的原因。用正道教化人的人容易成功，用邪术取巧于世的人困难而必定失败。凡是想要在天下树立行为确定方向的人，放弃容易成功的事，而去做困难且必定失败的事，这是愚昧困惑所导致的。以上这六种相反的情况，不可不明察。便知万物却不懂人道，不能称为智；便爱众生却不爱人类，不能称为人。仁者爱自己的同类，智者不会被迷惑。仁者即使在决断割舍之时，也能流露出不忍的神色；智者即使面对烦难之事，也能显出不昏聩的效果。内心推己及人，反省自身，自己心中所想的不强加于人，由近之远，由己之人，这是人与智相结合而行动的表现。小的教诲能带来大的存续，小的惩罚能带来大的安宁，只有将恻隐之心推而广之，这才是智者所独自决断的。所以人与智有时交错，有时结合，结合时是正道，交错时是权变，他们的本质是一致的。府吏遵守法令，君主掌握道义，法令如果没有道义，也就和府吏一样，不足以治理政事。耕种是劳苦的事，纺织是烦扰的事，这种烦扰劳苦的事情而百姓不放弃，是因为知道可以凭此得到衣服和食物。人的常情不能没有衣服和食物，衣服食物的来源必定始于耕种和纺织，这是万民共同看到的。像耕种和纺织这类事情，开始时很辛苦，最终必然带来利益。众多愚人见识短浅，事情中可以权变的很多，愚人能够权衡的却很少，这就是愚人多有祸患的原因。事物中可以完备准备的，智者都充分准备，可以权变的都充分权衡，这就是智者少祸患的原因。所以智者先受抵触而后契合，愚人开始欢乐而最终悲哀。今天做什么能荣耀，明天做什么符合道义，这是容易说的。今天做什么符合道义，明天做什么能荣耀， 这就难知道了。问盲月师，白色是什么样的？回答说，像白卷。问黑色是什么样的？回答说，像黑黢黢的东西。把黑白食物拿给他看，他却不能分辨。人用眼睛看黑白，用嘴说黑白，盲月师能说黑白，却无法知道黑白。所以他说，黑白和别人一样，但他辨别黑白却和别人不同。在家孝顺父母，在外忠于君主，无论愚智贤不孝，都知道这是道义，但让陈述忠孝行为的人知道如何去做就很少了。凡人思考，没有不先认为可行然后才去做的，他的判断有时对有时错，这就是愚人和智者不同的原因。人的本性没有比人更珍贵的，没有比智更急迫的。以人为根本，用智来实行，这两者是根本，再加上勇力、辩才、敏捷、勤劳、灵巧、迅捷、聪明、明察，就能尽享所有益处。自身修养不够，各种技艺虽然具备，却没有人智作为骨干，再加上众多优点，反而会增加损害。所以不仁而有勇力果敢，就会像疯狂的人拿着利剑；不智而有辩才敏捷，就会像抛弃良马而不乘坐。即使有才能，如果使用不当，处所不宜，恰恰足以助长虚伪掩饰过失，技艺众多还不如少些。所以有野心的人不可借给他便利的权势，有愚钝资质的人不可给他锋利的器具。鱼得到水就能游动而快乐，堤坝决口水流干涸，鱼就会被蝼蚁吃掉。有人修整堤防，补好漏洞，鱼就能得到好处，国家得以保存，人民得以生存。国家之所以能保存，是因为仁义；人之所以能生存，是因为行善。国家没有道义，即使强大也必定灭亡；人没有善治，即使勇猛也必定受伤。治理国家，君主不能干预百姓行善。孝顺父母，尊敬兄嫂，对朋友诚信，不必等到君主的命令就可以去做。放弃自己所能做的，却要求自己做不到的，这是悖谬的。世人处于卑下隐微的地位，想要向上通达，必须先反省自身。向上通达有方法，名声不兴起就不能向上通达。获取名誉有方法，不被朋友信任就不能获得名誉。被朋友信任有方法，侍奉父母不能使父母愉悦，就不能被朋友信任。使父母愉悦有方法，修养自身不真诚，就不能侍奉父母。使自身真诚有方法，心不专一，就不能专注的真诚。道在容易处，却向难处寻求；验证在近处，却向远处寻求，所以得不到。